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又在空中见面。在华人圣经教会，我曾经来过好几次，跟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彼此非常好的交通，组内的交通。尤其这次叶传道邀请我来，我说虽然一个礼拜时间，没有问题，一定来。我还记得我上一次我也是我们中文退休会的时候啊，就是耿弟兄啊，正好我们那次也是我们的讲员临时身体有问题没有办法来，所以问我是不是可以来。我说也差不多，正好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正好是在两次退休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在飞机场接到耿弟兄的电话，没有问题。所以那次也是就是一个礼拜的冲刺我就来了。非常开心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再次，我们在二月的第一个主日也就是我们中国新年之前的第一个主日哈，在这边跟大家拜一个早年，也求主赐给大家一个非常蒙福的，主带领我们能够有健康的牛年，对不对？牛年。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 ,2021 看疫情之后云上曙光。疫情之后看云上曙光。我们真的是为我们的2020年呢、实在是有相当多的伤心的事情。事实上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自己几个比较年长的牧者，我都是自己亲自认识的。就在过去这几个月时间当中，有两位我亲自认识的就是因为新冠病毒这个病疫而过世。不久之前还有个间接认识的三位。年纪其实不大，大概就是70多岁。那看到这次从2020年开始，我们在美国这边开始有的疫情，真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真的很期望说这2020赶快过期，2021就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2021之后能够看到这疫情会过去，能够看到曙光再现。我们跟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在这2021年里面有个牛年。我们当然也知道华尔街里面讲到说牛市跟熊市哈，牛市往上涨，熊市往下跌，希望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牛年。2020年我在去年开始讲到的时候呢，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正式的传播，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说究竟会什么情形，所以那个时候呢想一想2020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常常讲说2020的 vision 啊，因为我讲到如果眼睛呢，像我这种大近视没有办法，如果你眼睛近视觉非常好啊，叫做有2020的视觉。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怎么能够想到呢，在2020年有那么多的灾害呢，全世界新冠病毒差不多200万人死亡了。然后单单在美国这里呢，差不多现在已经有40万的人因着新冠病毒而过世。因着新冠病毒而带来更严重的是让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美中关系再度的恶化，由新冠病毒是不是带到新的冷战呢？我们再看到刚果在2020年伊波拉的病毒又再度的蔓延，我们看到在中国内蒙古的时候又发现到有鼠疫的蔓延，虽然很快的是致死的，可是我们看到有鼠疫的蔓延。然后看到2020年有很多主要的灾害，在美国的社会种族问题的骚扰，甚至说有人看到说2020年在年底上11月的时候大选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结果怎么完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所以有人说在2020年是不是世界的灾难年呢？甚至有人说那2020年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年呢？当然我知道现在2020年过去了，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可是就在2020年的时候，虽然是很多人都在讲有这样子的预言，可是其实耶稣基督很早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不是快要到了？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惊慌，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有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譬如说有饥荒有地震，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那时候有人告诉你们呢，哦，这个又你们会要把你们陷在苦难里面，要杀害你们。那时候万民，你们的民都被万民来恨恶。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形是不是有点，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上是被万民所恨恶的。可是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兆，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然后呢，怎么样子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在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里面，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末期还不能立时就到。虽然在那个时候会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会有饥荒，会有什么，会有瘟疫，会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可是呢，你们不要惊慌。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耶稣说了，你们看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它发芽的叶时候，你们看见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真正非常重要的征兆两个方面，第一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第二个无花果树发芽长绿叶呢，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都是来代表的以色列民。所以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国近了，神的国要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居然将近2000年以色列民没有国家的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几乎灭种，被纳粹几乎要灭种，可是居然复国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的门徒还在念念不忘的说，哎，主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问他说，是不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了呢？耶稣却对他们说，时间不是你们所可以知道的，这是父所定的，父按照自己的权柄所定的，这个日期没有任何一个假先知能够来预测的。唯有什么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这个我们看的前后呼应，看到与马太福音所说的，也就是说当福音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地的时候，那末期才来到。所以这里所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要去猜测究竟末期是什么时候，不要去猜测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可是我们知道日子近了，以色列复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我们看到2020年过去了，要看到我们未来有什么曙光呢？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在末期征兆当中会有瘟疫的，会有灾难的，会有民要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的。那这瘟疫的蔓延这一次究竟有什么特别呢？这次的瘟疫叫做新冠病毒。为什么是新冠？因为冠状病毒其实非常多，我们平常流行性感冒其实也是冠状病毒，可是这次的冠状病毒非常的严重，因为它传染力非常高。这种冠状病毒跟一般的冠状病毒差别在什么地方？一般的冠状病毒，比如说我们说流行性感冒主要的攻击是在上呼吸器， 因为我那鼻腔，我们的喉头，所以当我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sinus 啊，我们的这个鼻窦，像有鼻腔、鼻窦、上呼吸道，当有这样子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用咳嗽或用擤鼻涕方式能够把这些黏液给排除出来。可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这种的冠状病毒，最主要的攻击是在肺部，所以又称为新冠肺炎，所得到的这个病又叫做新冠肺炎。那主要来攻击肺部，当攻击肺部的时候，让你的肺部里面的水泡充满了黏液的时候，人不就是窒息了吗？那所以年纪大的人真的比较危险，因为他的器官比较老旧，比较衰弱，没有办法将这些黏液能够咳出来的时候呢，老年人真的得到这个新冠病毒就相当的危险。在我的朋友当中，七八十岁的得到的，哎呀，真的就这样过了。可是年轻的人呢，得到了，那大概挺也都挺过来了。我去找到一下在加州的统计资料，知道在因的新冠病毒新冠肺炎而过世的人呢 ,80% 是65岁以上的。那我也合格了啊。然后再加上 15% 呢是50岁到64岁的。所以50岁以上的占了 95% 因的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所以当老年人年纪大人得到这新冠病毒，得到这肺炎，尤其身体有一些慢性病的，比如说糖尿病啊，体重超重，这我也都合格了。所以得到的话真的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冠病毒它的死亡率大概多少呢？在美国这边差不多 3.3 到 3.6， 就看在什么时期里面所做的这个统计，差不多是 3.3、3.7 这之间，那我们说大概就 3.5 左右吧。如果再比较一下一般的流行性感冒的感染呢，流行性感冒大概是 0.1%， 哦，三四十倍呀。1918年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它死亡率大概多少？差不多 20%。 所以这个是在西班牙那次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1918年到一般我们每年都会遇到的这个流行性感冒当中，那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医疗的设施跟医药比较发达的缘故，所以有人说这个不是流行性感冒，其实它跟流行性感冒的病毒是非常的接近的。那其实有其他的病毒比这个更严重，比如说伊波拉病毒 Ebola virus， 伊波拉病毒的话它的死亡率差不多 50% 的，在西非，尤其在西非的地方非常严重。有一位医生，实际上这是医疗宣教士，特别到西非去依次帮助那些在伊波拉病毒的病患，结果因为他每一天接触这些伊波拉病毒的病患，他自己也感染上了。所以他感染上了以后，那个时候美国就赶快的把他紧急的带回来到美国，然后紧急的给他治疗。在那个治疗的时候过程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他有三位捐了血清，那三位呢是都得过了伊波拉 virus 伊波拉病毒，而且恢复了，所以他们身体里面有抗体，然后他们就将他们的身体的血清血浆呢捐出来，然后注射到这位医生，这位医生呢因此而得到拯救。就到去年前年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又回到西非去了，他继续去救在那边的病人，伊波拉病毒现在在西非还继续在蔓延。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在那边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在那边来救助的那些医疗宣教士们。我们再看到在内蒙古的瘟疫在近代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因为瘟疫主要是用细菌所造成的感染，而不是病毒。病毒很小，所以病毒很难有 正确的药来医治，要靠的是自己身体的抗体。所以这个抗体，如果身体没有抗体的时候呢，要注射疫苗，用疫苗来帮助自己产生抗体，来抵抗这样子的病毒。可是呢，细菌呢，细菌现在因为有抗生素的缘故呢，所以细菌本身是能够比较有效的能够抑制的。所以在内蒙古的这次瘟疫呢，很快的被压抑下去。可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瘟疫当中死人最多的其实就是这黑死病，或叫做鼠疫。我们在知道在1527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后次年，1527年的时候呢，在威滕伯尔，德国的威滕伯尔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瘟疫。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在当地的郡长、省长呢，都跟他讲说，马丁路德，请你赶快离开，因为你非常重要，你是这宗教改革新教的领袖。可马丁路德在经过他的祷告以后，他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而且他决定留下来。他跟他的妻子 Catherine， 其实他们两个非常清楚知道说这个瘟疫、鼠疫所带来的危险，可是他们知道说在这个疫情当中是不是可以逃离呢？当然可以逃离，并没有罪，可是他觉得说这些病患他们需要照料，所以他将他的家里面开放成为临时的收容跟医护中心，来收容这些病人，照顾他们。他每天也按医生所给他的药，然后他也每天洗手，每天保持清洁，然后每天还吃药。可是呢，他跟他妻子来照顾这些病人，让他们在临终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在临终的时候为他施那临终礼。所以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Catherine 他的妻子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怀孕了，可那个孩子没有留下来。可是呢，接下来他总共有六个儿女，当中有四个，估计在全世界差不多有5000位马丁路德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历史当中，瘟疫虽然非常的可怕，可是在瘟疫过去之后，却有神让人不可意料的能够预料到神的作为。马丁路德的后代传遍世界，马丁路德与他妻子的爱心带领了非常多那个时候的病人在临终之前信靠主耶稣基督。那差不多100年以后，到1665年到1667年呢，在英国哪边呢？剑桥。剑桥我去过，在剑桥大学的地方呢发生瘟疫。虽然那个时候三一学院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学生，因为学校关闭的缘故呢，不得不回到家里面，在家里面躲避病疫。哦，这跟现在很多我们在家里面学，我们同孩子们不能上学了，那是大学啦、中学啦、小学统统关了，统统他要在家里面用，现在可以用 Zoom 的方式哈，能够来继续听课，继续上课。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哦，可是嘛，这位年轻的学子一点都没有浪费时间了哈，就在那段时间瘟疫泛滥的时候，他躲到他自己的家乡，然后在他乡村里面呢，然后他来观察光、观察力，然后不单单如此，还发明了一套数学来解释、来解导引出这些力学的这样子的公式啊，这就是最早的微积分啊。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位年轻的学子他们所发展出来、所发明的、发展出来的、所了解出来的这个科学，是在他人生当中贡献最了不起的那段时间，那大概就那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当他1967年回到剑桥大学以后，六个月以后他就被选为三一学院的副院士，两年以后呢就成为正院士，而成为第二任的 location 教授，还不满27岁。这位就是 Isaac Newton 牛顿。所以看到 原来在疫情当中，哎，我们真的鼓励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哈，不要浪费时间了，说不定你可以成为第二个牛顿。好，再利用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努力啊，在家里面好好努力。我们再看到，在中国清末时候的黑死病非常严重，死亡率将近高达 50%。到了晚清嘛，在1847年，在中国咸丰年间的时候呢，爱尔兰的圣公会的有个宣教士，他叫 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 中文翻译叫做路士月里 Russell， 来到中国传教，然后他将圣经翻译成很有意思，宁波话，宁波官话，所以有宁波话的圣经用拼音写出来的，让这样子来传福音，所以让那乡民能够比较了解。他那个时候带领了好几百位人信主，并且成立了男子的圣经书院，来培育本地的传道人。而且他的师母呢 ，Marian， 在Reverend Russell 路士月里牧师过世以后呢，继续的在宁波那边服侍，而建立了一个女子书院教育这些孤苦的少女。而提供了完整的12年的教育。那个时候有一位女孩子姓毕，她的全家最年轻的一个女孩，她家里面就有10个孩子，她的长兄长姐呢年龄比她大很多，大20来岁，所以她父母呢在她出生以后呢不多久她就过世了，她的这个长兄长姐呢就很爱护这个女孩子。就在那个时候呢，在那段时间宁波那个地方就闹瘟疫，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长兄呢不忍心看到这个小妹妹啊因为这个霍乱的这个瘟疫蔓行的时候呢，如果得病的话而因此遭害的话，他就会对不起他的父母亲，所以赶快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送到一个女子书院，然后躲避这疫情，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接受了12年完整的教育。他甚至会在那个时代，清末时代什么样，他还会写英文的，而且他那时候读的圣经呢，就是用罗马字拼音的宁波官话本圣经。这位路士月里的牧师的师母呢，就介绍他给在那位男子圣经学院毕业的一位毕业生，是传道人，然后这介绍他们成为夫妇。那这位毕业生呢叫夏光耀传道，与这个毕小姐那夏光耀传道呢后来成为在圣公会华北教区的第一批被案例的牧师。那这位夏牧师跟师母呢就是我的高外祖父与祖母，因此我们家连我的孩子六代蒙恩。疫情虽然严重，在疫情泛滥的时候真是有许多让人非常悲伤的事情，可在疫情的过后，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与神的作为。我们家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如果不是因为那次疫情的关系，可是因为那次的疫情，从夏光耀牧师跟师母他的后代，我所知道的大概有几百位，这几百位里面大部分都信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这新冠病毒的疫苗在去年年底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好像有一线希望。它疫苗是什么样子的功能呢？我们知道疫苗不是抗生素，疫苗如果你已经得了这个病然后再注射疫苗没有用了，所以疫苗是建立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的。疫苗一定要在这病毒还没有侵犯以前你先要注射的，如果已经病毒已经侵犯的时候呢，那第一个最早要靠什么呢？就是要从别人的身上的血浆里面抽出来，里面有抗体，已经有别人的抗体，然后注射在你自己身在你身上以后，帮助你来抵抗。然后疫苗非常有效的是，接下来如果有这个疫苗注射以后呢，你身体里面已经预先的先产生了抗体以后呢， 啊，那这个时候的抗体呢，就抵抗将来未来有这个病毒来侵犯的时候呢，这个抗体呢就可以帮助你来抵抗。我们看到，这其实这个冠状病毒进入到身体的时候呢，它为什么这次非常的严重？因为这种冠状病毒它上面有一根一根像刺一样的这个机构，这个刺呢，事实上是本身也是蛋白质。这个刺上面的这个蛋白质呢，会让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像这次特别是我们肺部的细胞，会接受这样子的蛋白质的刺，而将这个病毒能够会吸收到细胞里面，然后呢，这病毒就利用了这个细胞里面的复制的机制，然后复制了很多的同样的病毒，然后一直到将这个细胞给爆破，然后将这个病毒再次的释放出来。一释放出来呢，这个病毒呢又用了这个病毒表面的这个刺，又去让另外一个细胞的表面的 receptor 又接受了这样子的刺，又将这病毒呢自己又吸收到细胞里面去，然后这细胞里面这病毒又再次的繁殖，然后最后繁殖到非常多数目以后，又将细胞爆破，这样子不断的循环，而造成非常严重的病症，在腹部就是在肺泡里面，肺部里面的那个水泡气泡里面呢，就让它积上很多的粘液，然后让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们知道，原来这病毒事实上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去接受进来的。如果我们身体没有抗体的话，却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抵抗这样子的病毒。所以那究竟什么样子叫做能够有免疫的机制呢？能够来有抗体呢？那抗体呢，事实上它有两方面功能。第一个呢，产生体里面如果有抗体的话，它会产生专门有一种 T cell 啊 T 细胞，那 T 细胞呢会去专门去杀死这样的病毒。那另外一种呢会有一种 B cell， 这 B cell 的时候它会产生这抗体的一种机制呢，也是一种蛋白质，能够将这个病毒上面那个刺给包起来。当它刺给包起来以后，它就没有办法让细胞给吸收进去了。所以如果你的身体里面开始就有足够的抗体的时候，它一旦有这样病毒侵入的时候呢，这个抗体呢会将这些这个刺呢，这个病毒上面刺呢给它包起来，包了一层以后，你身体就不会吸收进来了。所以像我们这次所注射到，很感谢神，我跟师母两个呢第一针都已经注射了，现在正在等第二剂的注射，因为我们都已经是 senior 了哈，都已经过了这个年龄，是 senior。那这次所美国所最早研制出来叫 mRNA 啊，叫做 messenger RNA， 核糖核酸的信息核糖核酸的那这种疫苗，那这种疫苗呢，它有效率能够达到 95%， 甚至Moderna 这种的疫苗呢，按照试验的结果呢，在年长的65岁以上，尤其在亚裔当中呢，它能够保护的甚至100%，就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测试的结果当中呢，100%这些亚裔接受到这个 Moderna 疫苗里面都没有被感染到。可是我们看到将近刚刚讲到的Ebola virus， 它的病毒死亡率是 50%， 像这个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呢差不多 3.5%， 是很严重。可是却有一种病毒它死亡率是 100% 的，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病毒呢？我们看这边这两个字蛮有意思的，左边这个字是一个金顶文的古字，是罪，右边的这个字呢是甲骨文的死。哦，原来有一种病毒 它的死亡率是100%的，那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一种属灵的病毒，这种病毒有100%的功效，让人的灵命会死亡的。在罗马书第5: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了这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那些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自人的预像，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人可能觉得很不服气，说亚当犯了罪，我们没有跟亚当一样犯罪啊，那我们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啊，为什么我们也要死呢？我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100%的，没有人能够脱离的。可是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叫做罪呢？我们常常往下讲说，哎呀，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哪有罪？其实那些叫做罪行。罪的本源是什么？罪的本源是罪性。什么叫做罪性呢？雅各书里面其实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罪会到死之前，那罪是从哪里生出来？是私欲来的。什么叫私欲呢？就是我是这世界的中心，自我为中心就是私嘛。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舍己呢？就是要将这个私心，人的这个私自私自利，自己为中心的这个私要去掉了以后，我们罪才能够去掉。所以不要怪亚当，为什么说我没有跟亚当犯同样的罪，为什么我们的罪也要得死呢？我那罪这里讲的死就是就像这个人被困在这个四个拦栅里面哈，永远的与神隔绝。属灵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灵魂永远与神隔绝，这就叫做死。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要当自己的神，这样子就生出罪来，这是我们的罪性。因为这样子罪性呢，我们就生出死来，就让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是因为我们的私，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当自己的神。罪如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我们看到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叫定世人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主，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什么叫做罪？有人说，哎呀，罪不就是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偷不抢吗？不是的，罪是什么？是不信叫做罪。罪是什么？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当神。我讲了句更直接了当的话了，我跟很多在从国内中国华人背景的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们一句话，请问您信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一句话。 第二句话他说我信我自己，哎，就是嘛。什么叫罪？我什么都不信，我不信这真的创造我的这个神。第二个，我信谁？我就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是神。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真神，拒绝他而自己当自己的神。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节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呢，定我们的罪的不是说偷偷抢抢杀人放火啊，其实这个完全没有讲到真正的目标。真正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定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拒绝这光，不爱光反倒爱黑暗，这样子让我们定罪。换句讲话讲说，我们自己把自己当神嘛，我们说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主嘛，我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嘛。我们拒绝这光，光来在黑暗当中，黑暗不接受光，反而愿意自己留在自己的黑暗里面。所以罪的本意就是什么？就是拒绝真神，就是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给我们非常明显的教导，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太初有道，这位道的道呢，就有在生命，就在这个道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从太初创造宇宙开始的时候，这道就已经存在了，那这生命就在这道里面，这生命是我们人的灵命的光。可是这光照在这黑暗里面，黑暗却拒绝光，不接受光。这光是真的光，能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为什么人会被定罪？我是说偷偷抢抢杀人放火，其实那个是罪行。真正被定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罪性。我们的罪性不要怪说亚当犯罪，我没有犯他的罪。其实真正的罪性，我们问自己每一个人，扪心自问说，我们是不是拒绝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不愿意接受这光。这位光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不是讲得更清楚吗？道成了肉身，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道就是那父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位道，这位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是人生命当中的光，因他来到这世上，能够让我们见到这一切曙光，让我们能够知道在这最严重的 100% 致死率的这个罪的这种瘟疫，却有一线之光。我们刚看到那位得了伊波拉 virus 伊波拉病毒的那位医生，回到医院里面，来到医院里面，医院第一件就用什么样子来治他？用已经有抗体的病人身上生出来的血浆，是不是注射到他的身上？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自己也没有抵抗的能力啊。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这罪的这样的病毒能够有抵抗力呢？我要靠一样，要靠血的。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逢所赐的义的，岂不更要拎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因为耶稣基督羔羊，神的羔羊的宝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遮盖我们，因靠着他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抵抗这100%会致死的瘟疫，这罪死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生。这义就是羔羊在我之上，善就是羔羊有两个人，羔羊覆盖了这两个人。美呢，就是羔羊在大底下是一个人嘛，上面是一个羊，底下是一个人呢，羔羊在人之上。所以你看，美啦，善啦，美啦，善啦，义啦，都是好的字眼，因为有羔羊。这罪的疫苗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约翰，就施洗约翰看到那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8节到20节讲得更清楚，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8节19、20节说：“知道你们的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存的凭着自己能坏的金银等物，而是凭着羔羊的宝血，如同完美无缺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我们能够抵抗这罪，这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样子的瘟疫的唯一的疫苗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彼得前书一章19节说，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完美无缺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有一种病毒，它的死亡率是100%。有一种治这样子100%致死率的疫苗，就是有这样子的抗体的血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让我们完全的得赎。我们看到有一个字我非常的喜欢，这个字呢，就是在中文的这个很不幸啊，我们在简体字里面把那个永字去掉了哈，要看繁体字。繁体字的样，样不是就是模范嘛，模范样。这个字呢，在左边是木头，右上方是羊，右下方是个永。哎，这个字是一个字，是完整的佛音啊。这个字就好像在解说彼得前书第2章24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为羔羊被挂在木头上，而让我们得到永生。”这不就是典范吗？这不就是榜样吗？因着羔羊的血，他被挂在木头上面，因此我们得到永生。有一种病毒的死亡率是100%，可是却有一种血清的治愈力是100%，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起来念罗马书第6章第23节。罗马书第6章第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再念一遍，罗马书第6章第23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不必怕。那世上有苦难，世上有瘟疫，有灾难，可是那夺身体不能夺灵魂的，我们不要怕它。我要怕那会却将我们的灵魂永远下在那硫磺火湖里的，那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这种的病毒才可怕。有一种病毒死亡率100%就是罪，却有一种血清治这样子的病，它的治愈率是100%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看到在2020的灾害好像黑暗的笼罩，可是不要怕。这是我的同学在大西洋1月1号时候到海边特别去照到的一张照片，是2021年的第一线的曙光，太阳冉冉的上升，黑云密布的时候，即在黑云上面的那太阳从来没有消失过。疫情会过去，疫情之后会有曙光，那曙光就是那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一种疫情，唯有一种病毒的死亡率是100%，可是唯有一种血清的治愈力是100%，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得到永生。约翰福音12章里面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特别的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所有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让这样子的信息常常的在我们用口传、笔传、转传。你在网络上面不是可以转传吗？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看到这样的信息，你可以转传，将这光带给这世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世界的光，这世界好像有黑暗笼罩，这瘟疫的泛滥好像乌云密布，可是在乌云之上的阳光从来没有消失。所有的瘟疫非常的可怕，但是却有一种瘟疫更可怕，就是那罪，罪的瘟疫，它的死亡率是100%，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永生，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它的治愈率是100%。求主让我们能够天天的思想那光，那光会胜过黑暗，黑暗终要过去，唯有这耶稣基督宝血的信息永远带给世人有光明，光明必定胜过黑暗。谢谢主，你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